美国呼吁公民紧急撤离之际，俄乌会谈宣告成果，北京冬奥掀风暴，中共二十大三大可能。美国是否为台而战？伊梅话台湾手中有张王牌。卫生纸要加价，三大原因，全球第二大制造商顶唔住了。北京冬奥推英文歌，却被英文世界冷嘲热讽。世卫口译接连出包，台湾驻日内亚办事处抗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1月26号在巴黎坐上谈判桌，为平息乌克兰边界紧张局势展开对话，最终双方同意保持停火，并在下个月再会谈。与此同时，专家分析认为，俄乌局势如果顺利解决，可能进一步促成全球联俄抗共的大局。俄罗斯连日来在乌克兰边界大举进行军事演习。26号，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呼吁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考虑立即离境，一时间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不过另一方面，俄罗斯副总理柯扎克大队由乌克兰总统莫廖叶尔马克领军的代表团在巴黎展开会谈，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肖兹的外交顾问亦加入这一场被称为诺曼底模式的会谈。法国方面的代表强调，会谈是希望解决2014年以来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战争，而不是俄罗斯入侵的威胁。8个小时后，会谈传出正面消息，自2019年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首次同意与法德签署联合声明，承诺双方将无条件尊重停火，并且预计2个星期后在德国柏林再次会面。资深政经评论人吴家龙26号在脸书发文分析说，普京的目的在于为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建立安全边界，所以希望北约不要在乌克兰及做军事部署。这个目的只能够通过谈判而不是军事行动来实现。吴家龙认为，俄罗斯摆重兵其实是在敲边鼓，目的是同北约重回谈判桌。他估计如果按照普京的构想发展下去，下一步俄国会寻求与北约达成名义上或实质上的互不侵犯协定，俄罗斯与欧洲达成和解，除了北溪二号工程就此可以开动外，这个将是改变冷战格局的最大一个变化。普京发出的真正讯息是，俄罗斯不是北约的敌人，中共才是。德国海军司令部谢恩巴克近期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表态捅了马蜂窝，但确实有很多人对他联俄抗共的观点表示支持。视频人桑普就在新闻大破解节目中指，俄罗斯其实并不想打乌克兰战争，主要原因之一是普京不想将快乐第三人这5个字的招牌地位让给中共。美中对抗，俄罗斯可以坐山观虎斗，但俄国一旦陷入乌克兰困局，中共就可能抢走快乐第三人的位置。桑普分析，普京之所以陈兵乌克兰边界，又提出过于广泛的安全边界，重要的目的是测试美国是否打算联俄抗共，但目前断言俄乌不会生战，仍为时过早。桑普提出，拜登的软弱可能被俄国视为可利用的突破口，不主攻乌克兰首都，而是以闪电战、有限战的方式占据乌东地区，从而既从乌克兰截取一定利益，又维持了美中对抗中快乐第三人的地位，这个是值得外界忧虑的。美国副国务卿舍曼1月26号表示，北京冬奥可能会影响俄罗斯普京对乌克兰动武的时间点，同时国际奥会再次帮中共洗白，声称日前曾经同彭帅通话，未来还会在冬奥上与彭帅会面，看来习近平有望顺利举办冬奥。不过环球时报牵头，西方几大媒体跟进，掀起了另一场风暴。 在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第一时间引述不具名消息源爆料后， CNN 和路透社亦在1月26号报道指，由于中方为北京冬奥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美国驻中国大使馆24号已经向华盛顿提出外交人员撤离的授权请求。部分大使馆人员对美国政府不愿意或不能够保护美国官员免于严格的防疫措施感到不安。这些措施包括可能被迫到筛检站检测及被迫和小孩分开隔离。报道引述一消息人士说，美国大使馆进行的一项内部调查显示，多达 25% 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会选择尽快离开中国。习近平曾经说，北京冬奥会不单止有利于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而且有利于展示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象。纽约时报就说，北京希望将冬奥开成一个展示习近平全面愿景的大会，但如今美国使领馆的举动却成为对习近平与中共的挑战。同时受到挑战的还包括中共一力推行的严苛清零政策。因此在26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就有关报道回应称，美方的决策逻辑令人费解，中方已经向美方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望美方慎重考虑授权撤离问题。不过美国国务院没有回应路透社反复提出的评论请求，亦都不清楚他是否批准了大使馆的请求。而美国驻华大使馆就在26号傍晚通过官方微博发文称，大家可能看到一些报道和社交媒体讨论，但是美国驻华使团的运行状况并未发生改变。在美方暂时不打算宣扬有关消息的背景下，中共官媒却率先爆料，外交部继而跟上，表面斥责美方，实则变相证实传言，这个与中共封锁不利消息的惯常做法背道而驰，令人猜测习近平真正的对手还是来自中共内部。冬奥被认为是中共与习近平在2022年的第一个考验，接下来的考验是中共二十大。对于习届时能否连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这个月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已经扫清了所有可能的障碍，他相信习近平会以很高票数连任。但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认为，去年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虽然通过了历史决议，但习近平并没有达到原定目的，今年对习近平更是流年不利，必须面对各种内政外交的难题。而中共党内各种势力正集结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阻击习的连任。至于结局怎样，高文谦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习近平用铁腕震慑住反对派如愿连任，二是他无法将反对派一网打尽，退而求其次搞垂帘听政，三是党内发生惊天事变，习近平无奈落台。这种可能性虽然小，但以中国目前诡异的局势来看，一切都有可能。乌克兰局势乱动台海，外界目前都在关注，如果中共武力侵犯台湾，美国是否出兵？意大利媒体近日分析指出，台湾有保障安全的王牌，华府不会坐视不理。意大利政论媒体开始杂志1月23号发表评论文章，题目就是美国是否会为台湾而战。文章指，当下国际都非常关注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两强直接冲突，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特别是习近平曾经扬言要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少专家都认为中共武力犯台事情可能提前。报道认为，目前美国还保持压倒性军事优势，印太地区如日、印、澳等国亦都开始加强军备，因应中共挑战并强化与台实质关系，这个都是对台湾有利的因素。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对美国军事经济更具举足轻重的影响。 报道指，如果没有台湾芯片供应，美国恐怕无法使用最先进武器，尽管美国自己亦有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亦在美投资设厂，但就品质和数量来讲，台湾供应链依旧无法被轻易取代，这个就成为保障台湾不受武力威胁的重要王牌。总部位于瑞典的全球第二大卫生纸制造商爱色瑞 ST 1月26号公布财报，显示第四季获利低于预期。爱色瑞执行长格雷斯表示，由于原物料、能源及物流成本创下历史新高，他们已经计划提高产品价格。据路透社报道，尽管爱色瑞第四季的销售额上升 11%，但27亿5千万瑞典法郎的整体营收却比去年同期大跌 34%。 爱色瑞宣布已经计划将旗下包括 Lotus、Temple 以及 Vinda 在内品牌的所有产品都调升价格，至于调升的时间点和规模将由当地各公司决定。距离北京冬奥开幕不足两个礼拜，中共推出英文推广歌《在冬天加入我们》（Join Us in Winter）， 结果却在英文世界遭遇负评如潮。综合媒体报道，这一首宣传歌曲由中国歌手曾舜晞、音乐组合天府事变及中共官媒新华社记者卢宾奇演唱，在1月24号由新华社在微博账号及 YouTube 发布。在国内毫无意外的是，视频不单止获得清一色赞扬，甚至连中词的内容也几乎都一样。但在不受中共监管的海外，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新华社 YouTube 频道，三日后这首歌的点击不到2900，而且还有很多嘲讽评论，甚至表示歌曲令人讨厌。在歌曲里面，演唱者用英文唱，在冬天加入我们，我们在等待，无论输赢我们都会为你欢呼。英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兼公使斯图纳就此在推特上评价话加入我们，但他们不同意商务航班直飞，抵达后有三个礼拜的居家隔离，奥运门票亦没有公开出售。我对英国体育粉丝的建议是留在你家的梳化上。这一则推特获得英国驻华使馆官方推特账号的转发。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24号至29号间召开执行委员会议，会议期间，巴拉圭代表力撑台湾的发言被世卫口译团队遗漏，之后类似的情况又在台湾与非洲的唯一建交国史亚蒂尼身上重演。综合媒体报道，世卫执委会开幕以来，已经有包括欧盟、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海地、马绍尔群岛等国以间接及直接方式支持台湾。其中巴拉圭卫生部长波帕24号以西文发言时，建议世卫相关工作应该涵盖所有相关成员，包括台湾，因为台湾因应疫情成效卓越，如果能够借镜他的成功经验，将有极大助益。但是世卫口译团队英文工作人员却没有翻译这段话。台湾驻日内瓦办事处立即向世卫相关部门表达抗议，世卫部门私下澄清，因发言速度太快，来不及翻译，并非故意。但在26号，史亚蒂尼卫生部政务次长至雅内以英文发言撑台时，又发生口译问题。口译表示，因为声音不清楚，所以无法即时翻译。但中央社报道指，在日内瓦及布鲁塞尔等地区观看至雅内发言，其实没有问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